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这几天呢过劳动节，五月一号劳动节。那个五月一号劳动节呢，在中国大陆呢就是个很大很大的节日了。那么在春天呢，这是最后一个假期，就这一天。前一阵子有个清明节，那还算是个农历的节日。劳动节呢，就是一个公历的这个节日，所以呢放两天假。那么这样呢，七挪八挪就搞到呢这个四月底到五月初，就连续放五天的假，也就是礼拜四、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加上礼拜一，这一共是放五整天的假。这个对国内的人来说呢，就是一个非常长的假期了。那除了五一节，那就是十一啊，这个国庆节。那么两个大假，再加上农历的节日，那么这个呢，就是春天的最后的一个大的节令。那么这个劳动节放假呢，这个世界上呢有很多人呢都过劳动节。这个劳动节的这个假期，这开始在什么时候呢？这个世上这个劳动节呢是美国开始的啊，这个劳动节还真不是中国开始的。这个劳动节呢主要就是为了八小时工作制啊，大家知道19世纪有很多地方呢就工人呢举行罢工，要求呢就想办法这个每天工作是八个钟头，八小时工作制。那么所以呢1886年全美工人呢举行大罢工，要求八小时工作制。那么其中有一次就是5月3号，就是1886年的5月3号，在美国的 McCormick 这个收割机公司的集会上呢，这个警察去镇压罢工的工人，那么并且呢又有很多工贼，所谓工贼呢就是他不罢工他去上班，那工人呢就打工贼，警察呢就保护工贼，而这样呢对峙，这样警察就开枪打死了两个工人。这两个工人被打死以后就引起整个芝加哥的沸腾，所以呢全美国各个工会决议在5月4号在Haymarket 这个广场啊举行群众大会，大概一共呢有2500多个劳工参加，过程呢比较和平，但是呢这个时候呢又有警察呢把他们包围了。当时下大雨啊，本来这些罢工的工人呢在五月四号就罢完工呢准备收场，结果来了180名全副武装的警察，把这个甘草市场就包围起来，命令工人解散。在争议的时候，有一个人呢不知道这个人是谁啊，是工人呢还是工贼，就向警察扔了一个炸弹，场面呢就大乱。那么警察呢就没办法就开火，在这整个过程里面有7个警察当场死亡，有4个平民死亡，并且大量的人就受伤。那么这个呢后来呢这个有好多个劳工领袖就被围捕，那么并且呢有4个人被判处绞刑。那么这件事情在美国闹得很大，1886年就是劳动节的起源。1889年法国的一个工会人士这个在第二国际的一次会议上就提议说把5月1号定为国际劳动节，纪念前面讲的芝加哥的这个甘草市场的事件啊，要求呢大家继续为八小时工作制而奋斗。那么所以呢这个罢工呢就开始了。那么1891年第二国际在布鲁塞尔的第二次会议上宣布呢五一是一个全世界的劳动节，那么就变成了很多国家的共同的这个假日，那么这个呢大概就变成了一个标准的劳工节。不过呢这个劳工节呢在美国这个发源地的美国和这个加拿大呢它又变了味道，因为它后来呢觉得这个5月1号不算，那么所以有很多假日呢就换了一个时间啊。这个1887年美国俄勒冈州设立劳动节把它作为公众假期，后来呢美国呢有30多个州正式参加美国的劳工节，但是美国的劳工节呢是9月的第一个星期一而不是5月1号， 所以呢，劳动节发源的国家呢是没有这个五一劳动节的，它的呢是九月的第一个礼拜一。那么这个呢，我们知道，就美国叫 Labor Day 啊。那么当时这个冷战期间呢，所有的这个苏联在内的东方国家都在五月一号这个正式的参加这个庆典活动。那么这个就变成了长期的。苏联呢，在冷战期间呢，还会在五月一号举行大规模的阅兵，那么有阅兵式，那么还有很多国家呢，就是把五一呢作为重大的节日。中国呢，就是跟着东欧一样呢，就用了这个节日。中国开始过第一个五一劳动节呢，是1950年啊。那么后来呢，逐年逐年呢，就变成越来越重要的节日。这个我们记得1999年。这个中国的国务院呢，就把五一同春节和国庆节都法定为3天的全国性的假日，加上呢前后两个周末的调休，放假呢可以5天到7天，那今年呢就是5天。这个呢在中国呢叫三个黄金周，春节一个，国庆节一个，五一节一个，也就是说非常重要的一个。那么1999年开始呢，香港呢也把五一呢作为这个公众假期，那么这个呢就是五一劳动节。今年的五一劳动节呢和往年一样，就人山人海啊。你想这个14亿人当中有多少打工的人，他们要去度假的话，那所有的景点那都是人山人海。所以今天呢，如果在中国大陆呢，最好的方法那就是不要出去了，那就在家里，因为到外面呢什么地方都堵得不得了，这个就是现在的这个情况了。今天呢，我和大家讲这个节目呢，是有一个八卦的题目。这个大家知道，在我的节目里面呢，一般不怎么讲八卦，因为我这个人呢和八卦呢，非常的有这个距离，就觉得八卦这个事情呢不符合我的这个节目。但是最近这个八卦呢，就关于两个人的，一个是北京的中日友好医院的胸外科的医生肖飞，那么被他的老婆举报说他出轨多名的医护人员，并且呢他还在医院的做手术的时候，为了哄这个小三高兴，和这个说他做手术不正确的那个护士发生了这个口角矛盾，就居然呢就把病人撂在手术台上，就陪着小三呢就出去离开手术房40分钟，病人呢开了胸腔，并且呢是这个打了麻药。这个呢变成非常恶劣的事情，4月底的事情。那么这个事情呢就引发出一连串的这个暴雷啊，这个暴雷呢还不断。那么所以呢，我现在呢就今天的这个事情呢也就不算是一个八卦了。因为这是由八卦引起的对于医疗制度、教学制度的一连串的问题，所以这个呢，我觉得就不算是一个八卦，是八卦引起的一个事情。所以今天呢，和大家讲讲啊，我们呢，因为这个当事人一个姓肖，叫肖飞，还有一个呢姓董的一个小女孩叫董希莹，那一般人把她叫董小姐，所以呢，我们叫肖董事件呢、啊，我们讲讲这个八卦。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这个八卦呢是这个事情搞出来呢，这是这个肖飞这位医生啊、他的老婆告的。肖飞的这位医生呢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医生啊，他是北京大学医学部毕业的，是北大的啊。他呢是有这个外科的这个博士的学位，他来美国呢还来过大概1年不到的时间吧，1年左右，2017年的7月到2018年的8月份，在美国呢待了大概1年，去了2个地方担任访问学者，一个叫 Mayo Clinic 医学中心了，这是他去的第一个。他在这里的时间估计不长啊，就是没有多久呢，因为这个 clinic 呢，这个还不是这个也不是一个正式的这个医学院了，所以呢，他后来又转到一个医学院。那么这个医学院呢，叫 Washington University in St. Louis， 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在那个学校的医学院呢，就担任这个访问学者。这一共呢是2个地方，那一共呢待了1年的时间。那么二零 2018年，他呢就担任主治医师了，负责胸外科了。中日友好医院呢是北京的最好的一家医院，这是由日本送的。1984年，当时日本政府援助中国是无偿援助，就是所有的建设费用，包括这个医疗设备，所有的都由日本捐助的。这是1984年做的一间医院，是北京的条件最好的医院。这家医院呢，它是肩负了很多这个重要的这个医学的任务啊，同时又能够教学，又能够做科研，又能住院，又能够做预防保健等等。一共呢1610张床位，地点在北京，也是挺好的地方，在朝阳区的和平里樱花园东街2号，是一个中国政府和日本政府合作建设的医院，受到日本政府的无偿的捐助。那这个呢是中国在改革开放首批国外无偿捐助的项目，是当时中国设备最先进的现代化的医院。那就这样医院，那么这个医生呢，涉嫌的医生呢就叫肖飞啊，这个医生呢，他是被他的太太呢就举报的。这个太太呢倒是很聪明的，因为这个太太呢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医生，那太太是一个眼科的医生。这个太太呢因为要具名举报，他肯定呢是要有具体的这个内容。他的太太呢也是一个眼科博士，201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医学部啊。他呢这个是在北京医学眼科这个医院当主任的医师，也不是个等闲视之，姓古啊，叫古潇雅啊，古不是潇洒，是潇雅，古潇雅。这个医生呢，他呢做过很多的工作，然后呢他2025年的4月份，上个月他就具名实名举报他的丈夫肖飞多次出轨，并且点名出轨谁啊，其中包括这个中日友好医院的胸外科的护士长啊。这个护士长呢给他出轨的时间很长，他一直在搞旁边护士长，护士长是有老公的。这个肖飞呢就一直就带着这个护士长，2019年一直到2014年就不放这个护士长，并且呢两次让这个护士长的人工流产，有两次搞大肚子。这个呢是这个潇洒雅这个点名讲的，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说他还出轨其中的护士，也出轨其他的医生。那么这件事情出来以后呢，因为这个潇洒雅呢他非常的厉害，他所有的都是有具体的人、具体的名字、有具体的事件，所以这件事情呢这个一下呢就惹得很大，所以呢搞得呢沸沸扬扬，官方呢想压都压不住。最后呢4月27号，这个中日友好医院呢等等这些就出面了，就决定呢就开除这个肖飞啊。肖飞其实开除了他，作为医生他找工作不难的，那对他并没有什么威胁。不过离开这个医院他是双开，一个是开除中国共产党党员的身份，第二个呢是解聘这个使用的关系。那当然作为这么好一个胸部外科医生，他到别的地方找还是找到工作，不过这个人的名声呢就完全臭掉了。那么这件事情好像就这个事儿就过去了。那么这件事呢就有几个的问题啊，主要呢这个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龚希莹，就是这个肖飞出轨的一个年轻女孩。这个龚希莹呢是到这个中日友好医院的胸外科的手术室呢做这个实习的。这个实习她呢是不是学这个胸外科的这个病房呢，她跟这个没有关系。所以呢由于这件事情被肖飞的太太这个古潇雅就把这个事情挑出来以后，大家就把力量呢就集中在龚希莹这个人。那么这个龚希莹他到底学什么的呢，这一查我们知道在中国做一个医院的医生呢需要11年的时间，这个可不容易。大学本科4年，然后呢硕士生3年，博士生3年，这个大家看看这个有多少时间呢，5年两个3年加起来就两年，就11年，另外还加3年的实习，这个是个死的，这加起来14年的时间。 你才能熬到一个医生。而这个肖莹莹呢，居然呢在协和医院呢，他是所谓4+4的计划，他在外国读了4年的经济学，回国4年就拿到博士学位。这个呢就有很多人呢就觉得非常的奇怪。他呢在整个这个过程里面，他真的还不是学胸外科的，他呢跳了很多的槽。大家说呢，就大家就开始查他的论文了，说这个人呢，这个龚习莹，他毕业是一步步的查啊。首先看他的学校，很多人说他在美国读的算是拿的哥伦比亚大学的毕业文凭，但事实上呢，他的本科呢是和哥伦比亚一墙之隔的巴纳德学院。巴纳德学院是哥伦比亚大学一个独立学院，那当然现在很多人说是野鸡大学，是水校，这个也不对。巴纳德学院呢是一个文理科的一个学院，他在美国的文理科学院呢还可以，但是跟医呢绝对是没有关系的。巴纳德学院呢，我现在上网查了一查，巴纳德学院呢是属于美国的这个所谓东北部的7所历史上的女子文理学院之一，是个女校，并且是文理学院，就这么一个底细。这个学校呢它没有这个医学的专业。那我今天看看查了巴纳德学院的这个网页，它有什么几个专业呢？一个 Art History Criticism and Conservation， 就是艺术史、艺术批评和艺术品的保护，这是第一个专业啊。第二个 Neurosciences， 神经科学，这个神经科学。第三个 Political Science and Government， 政治学。第四个是 Engl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英国语言和文学，就学英语嘛。还有第五个 History， 就历史学。第六个叫做 Research and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就是这个心理学。最后一个呢就是这个肖小姐读的 Economics， 就是经济学啊，经济学，她学经济学的。经济学分两个，一个 Economics， 还有一个 Quantitative Economics， 就是用数量算的这个量化的经济学，都是经济学了。反正这个学院呢就不是一个医学院。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他在这个地方呢，他就能够熬到拿到了这个证书，也就是说他根本就不是学医的。那么但是呢，他参加了这个协和大学的4+4的这个计划。这个计划呢就是为了跨学科的人能够进入医学界，就不知道怎么搞的这个计划。而这个董小姐呢就从巴纳德学院修经济学，然后呢就跳进了协和大学。那么在协和大学里面呢，她呢就做了很多的内容啊，很多的论文，并且呢用很短的时间跳了几个专业。那么呢就发觉呢她真是有点吓人。为什么吓人呢？因为这个人呢他回国的时候，这个大家觉得这个有点奇怪啊。他呢他的这个董希莹呢，他本来到北京中日友好医院呢是放到脊椎外科去做一个轮转的，在那边实习，就脊椎方面的事情。那么居然呢他就上了这个肖飞这个医生，肖飞呢就跑去和骨科的这个教学秘书打了个招呼，就把这个董希莹呢就放到胸外科，就陪她嘛，这样呢就有时间跟这个女在一起。结果呢把肚子搞大了，七个月的这个怀孕啊。这个肖飞呢这个简直是不得了的。并且呢现在大家呢对这个我们现在这个董希莹的这个学历呢就很多人开始研究了。他呢有几个领域，他做了医学影像学，就是造影影像，等一下我他的博士论文。另外呢这个还有一些特别的消化内科，内科的消化，神经外科，骨科，妇产科，他都涉足。哎，一个人4年的实验学医，我其实讲4年呢恐怕人体解剖才刚做完，这个病理呢还没有开始学，你怎么能够跨这么多科呢？回国2年就上了4年级的这个手术课。他的指导老师非常复杂， 他的指导老师是骨科的院士，是做骨头的，他的学位呢是内科，他的工作呢在泌尿外科，他的实习呢在胸外科，他的毕业论文呢是影像学。所以现在说一个人用了这么短短的两年就做这么多事，是怎么做的？这个跨界在医学内部有这么厉害啊，合不合规，合不合理啊？所以现在呢就是大家去找了，好了，大家现在就查这个董希银的这个论文，他写的有一篇论文叫做膀胱癌诊疗指南，这个可不得了，这个题目大了，这是个指南呢 guide 指南呢，就是教大家怎么去诊断这个膀胱癌啊。这个一般的别说学生了，医生也不敢写啊，这个敢写敢讨论敢审批的基本上都是泌尿外科专业的知名的专家。这个小家伙，这个董希银20多岁刚刚从美国回来，从学经济学跨界到泌尿外科，第一作者就写这样指南性的文章。所以呢大家说这个他是第一作者，那么这个文章一般人谁能够看到啊？这个大家说要找这篇文章，现在这篇文章现在看不到了啊，下架了，这个呢就有点奇怪了。第二个呢，在国家规定的医学专业的毕业生呢，他要必须参加不少于3年的规培，所谓规培呢就是实习生嘛。美国的这个大学毕业、研究生毕业、医生毕业你要实习，他呢在中国也要3年的这个实习，结果这个董希银呢他只需要1年，读书呢从外国回来4年就把博士什么都弄到了，1年的实习也做到了。所以呢这个呢就产生了很多的这个怀疑了。那么怀疑一多了以后呢，大家说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去查他的博士论文吧。那么大家去看他的论文了，他呢这个2021年他以第二作者的身份在中国重要的中华医学杂志发了另外一篇论文。这个论文呢写了一篇呢，这个叫做第551例吞咽困难胸腔积液后纵隔囊肿的这个论文，这关于这个吞咽的消化问题的论文。2023年隔了一年，他在泌尿外科呢就出了刚才我讲那边膀胱癌临床实践指南的第一部分。这个大家说这都不得了啊，这个一下跟消化写这么大的论文，一下又写膀胱癌的指导，然后呢这个论文呢就快速的消失了，找不到了。所以呢大家都个人呢是没有办法接触到这种知识网的这种论文。这个知网论文呢是这个权威机构放在上面大家看论文，所以现在呢都不知道。撤稿呢肯定是他这个董希银他自己撤不了，但是呢这个就不得了了。那么最后呢他的2023年呢，他在这个协和医院教的博士论文呢题目更大，叫做夸模态图像融合技术在医疗影像分析中的研究。这个呢他和几个人一起合作的啊，北京科技大学的老师马伯渊、班小娟、王小坤、研究生赵基准，那么这是一项发明的。那么这份东西发表出来呢，2023年就登出来，跨模态图像融合技术和医疗影像分析中的研究。那么这篇文章呢，别人一比呢，就发觉跟我前面讲的那几个人，北京科技大学的马伯渊、班小娟、王小坤、这个赵基准2022年交的一项发明专利的这个地方呢有很多雷同，有一大部分内容是相同的。所以呢大家说那肯定是抄的，那这是四月份查到的，那么现在再去找呢又不见了，这篇文章也没有了。那个5月1号有人用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 DeepSeek 去检查这两篇文章，但是呢这个 DeepSeek 呢就说这个完全呢这不是借鉴，这是就抄袭，是 DeepSeek 说的。那么所以呢现在呢就想办法。那么这个现在呢北京科技大学 这些被人抄的人呢，现在呢就说我们现在在调查看有没有人抄，就这样。现在再去找那边抄的论文，就是我们刚才的董希莹的这篇文章，现在又不见了，又下架了。所以呢，点哪篇是哪天下架，上架的地方呢叫知网啊，叫知识的网，这个知网呢是查不到。4月29号知网已经搜不到关于董希莹的几篇文章，我讲这里一共是三套文章，一个是他的博士论文《跨模态图像融合技术在医疗影像分析中的研究》，这篇文章是压根没有了。第二个，他在2023年写的一篇《膀胱癌临床实践指南》，这个也没有了。第三个，2021年他以第二作者身份在中华医学杂志上发表的第551例吞咽困难，这个胸腔积液后纵隔囊肿这篇论文呢也不见了。所以呢就好像有人在后面帮他一样，所以呢就把这些文章呢全部都不见了。这件事情啊，最近这几天呢在网上呢就已经有大量的文章出来，是谁有这么大的权力，这个并且为什么他能够跨领域这么快，从这个吞咽的困难到了这个膀胱癌，然后又到了这个视图的技术专利等等，这么多怎么跳得这么快啊。所以大家呢就觉得这个人呢这个问题太大了，所以现在呢就很多人呢就开始呢就想办法。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大家呢就找啦，就找人啦。那么大家首先呢就是找这个人他的爸爸妈妈是干嘛的。其实他的爸爸妈妈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啊，这个可不是一个简单的人，那不是没有背景的人。那么当然呢他的父亲这个也没有出面呐、啊，但是呢就被人呢就查到了。主要查到了一个是2016年就这个小女孩啊，这个董希莹啊，她接手了她爸爸担任股权投资公司的法人。2016年她爸爸就把这个股权法人呢让给了她，她爸爸呢那个报告叫董晓辉。这个两年当了两年，2016年当到2018年就卸任了。那么然后呢他呢就进入了北京协和医学院啊，2019年4+1临床医学的试点班项目。那么2021年他在北京市的第六医院的这个医学办公的这个胸外科手术室，那么并且呢又进行这个所谓的精准肺段的手术。那么所以在这个做手术的过程里面，旁边的护士说你这个做的不对啊，这么大的手术你又没有这个背景怎么做，这个呢已经有很多人呢就提出了问题。那我们今天讲到的今天的问题呢有些一塌糊涂。当然大家呢比较关心的就是这个人呢他的背景有多硬啊。他的父亲呢应该是一个非常高级的一个科学家啊，这个肯定是大家知道的，父亲叫董晓辉啊，妈妈呢也是一个搞医学教学的，叫米振丽。她的姑妈呢也是北京中国科技大学的一个医学院的医生，所以呢她真是朝中有人的，就是这一方面的人呢就有很多。当然现在呢这个大家呢就在猜呀、啊、这些文章，这些跨界的读书到底是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所以呢现在都还在猜的阶段。那么到底是他的家里的人帮了忙呢，还是有什么人在帮忙？那按照这个桃色新闻的主角这个萧飞，他不过就是花，他大概没有那么大的权力。那么现在呢这个疑点呢就一个个就提出来了。现在的疑点呢有下面几个。第一个就是对于这个读书的这个医学生对于公平性的质疑，他说我们平时读5年医学院，3年硕士，3年博士，3年这个实习，一共14年，他居然呢用了4年就把它全部搞完，公不公平啊？第二个问题就是很多人对医疗质量的担忧，这不仅仅是公平的问题，是涉及到患者的生命安全的问题啊！因为萧飞呢为了讨好这个 这个消息营呢，他居然把这个病人这个胸腔打开了，然后呢就离开医院，脱了衣服就陪那女孩子走了40分钟，这个病人打了麻药就躺在这个手术台上。大家说这个进医院你怎么办呢？所以呢这个是一大堆的这个问题现在都提出来了。那这个呢我今天跟大家讲，就是说不想讲八卦，其实讲到这里大家就知道了，这个呢应该呢就不是八卦那么简单的事情。那么这边事情呢到现在为止呢，我估计呢后面一定有人干预了，否则他的几篇论坛呢这几篇论文呢怎么会突然间就没有了。他的这个各种的论文呢，他基本上都是不同的方向，研究方向是妇科影像，指导老师是骨科的老师，学位证书是内科的，在实习在胸外科，工作单位在泌尿外科，这种飞跃性大家呢就感觉有问题。大家看看董希银在他的那个论文的致谢的部分，他里面感谢了很多医学界的大佬，并且包括他的父母。他的爸爸呢是冶金设计院的啊，中国冶金设计院的这个总经理啊，他的母亲呢是跟工程领域，那么但是在他的医学论文里面呢也挂了名，所以这整件事情啊让大家的想象啊特别多。但这件事情呢连带了很多人，现在搞到中日友好医院呐、协和医院的教学质量啊，还有美国的巴纳德学院呐、也都被大家认为是水军了、等等，这个呢就惹了一大堆。这件事情呢当然当中有一个最冤最冤的人，就是被这个肖飞搞的那个护士长石玉慧。这个石玉慧呢是中日友好医院大外科的护理单元的副护士长，那么这个肖飞呢就搞这个石玉慧，搞了石玉慧呢2019年就一直呢就保持到2025年的这个4月份，他一直跟这个护士长有关系。护士长呢是有老公的，他的丈夫呢知道他老婆呢是有事的，并且呢经常还跟这个肖飞呢去出差。那么后来呢肖飞跟石玉慧两个人呢都跟自己的老婆老公呢签了一个协议书，保证不搞了，就这么就过去了。其实这个石玉慧的老公呢就真正是冤啊，他5年之内他老婆一直是别人的，这个真是冤得不得了了。那么这件事情呢可以说石玉慧的老公我看在整个过程里面是最惨的一个，一直忍着一直忍着，一个男人能够忍到这个地步，他都不像肖飞老婆还会实名举报，他连举报都没有，这个真的是不得了的。那个当然呢这次呢这个事情能够告成功，这个关键问题两个，一个就是这个肖飞的太太啊，他这个太太的确是非常的厉害，这个古萧雅啊，学历高容貌好，是这个肖飞事件当中实力最强的人，他的酒业报告一出来基本上肖飞就完蛋了啊，就告得清清楚楚。但是呢问题是这个案子里面被涉及的这么多人呢都没有犯法，像石玉慧被人玩了5年没有啥事儿，这个更不用说这个董小姐，这个已经怀了胎9个月，这件事情呢这个时候呢连坠胎都来不及了，所以这些事情这些人都受害者，但是呢现在都没办法，并且呢还拉出了这么多的这些人。当然在整个过程里面呢有一个护士，这个护士用了一个名字叫格格巫，大家知道格格巫呢是这个蓝精灵法国动画片 Smurf 里面的一个反面人物叫 Gargamel 啊，叫格格巫。这个用格格巫这个名字，他呢就告发了很多关于肖飞的和肖飞怼着干的，而这个护士长格格巫，这个护士格格巫呢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哎呀，在这样的一件乌七八糟的八卦里面，他居然爆出了体制的这么多的问题，这个让人呢也觉得很惊叹。好的，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